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第四段，明首出广共三昧门第四首偈看起。设方所有诸妙物，应可奉献无上尊，掌中譬喻无不备，菩提树前持供佛。无上尊就是佛啊，这个地方这一首偈是讲以种种妙物啊，十方所有的供养佛。这个时节因缘呢，也非常的殊胜。再过几天呢，我们的农历年就到了。佛弟子在这个大的节日啊，都欢欢喜喜的供养三宝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借这个经文这个机会啊，也跟这段经文完全相应来讲啊，供养布施啊，供养呢是对上啊，对父母、对尊长、对老师用供养啊，对平辈、对晚辈、对一般人就是布施，实际上是一桩事情。差别呢，差别在恭敬心。凡夫嘛，总有分别心嘛啊，所以这个大乘教里面佛讲啊，布施供养，讲到究竟处，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只有供养没有布施啊，那是怎么回事情呢？普贤菩萨眼目当中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，所以九法界众生啊，即使是畜生、蚊虫、蚂蚁、恶鬼、地狱啊，他只是啊迷失自信，染着不善的习气，轻重不一样啊，不善习气轻一点它就上升人天，重一点呢就是三途啊，最重的阿鼻地狱啊。那么讲染着是随顺世间人讲的，实际上有没有染着呢？没有啊，我们做这个凡圣迷雾是一途，诸位总要记住啊，记住啊，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是真实法啊，这个真实法我们凡夫见不到，佛与化身菩萨他们清楚啊，真实法呢确实一切众生呢本来是佛，现在还是佛啊，佛绝对没有变啊，可是你凡夫啊会变，那是什么假的会变的，真的不会变的，这真经啊啊，我们用真经造一尊佛像的真佛啊，这真的是真经佛啊，哪一天呢 不喜欢佛像呢，把它造一个艺术品，造个小猫的像、小狗的像，啊，像不一样了。那个经有没有变呢？没有变呢，还是真经啊！啊，我们认的是真经是佛，变成什么样子，它还是真经。啊，这法性没有变呢。啊，会变的是外面的法相。你要是认识清楚了，一丝毫障碍都没有。怕的是什么呢？你认识不了你了啊！所以就是讲，你没看破嘛，你了啊！所以我们用这三个颜色啊，代表妄想分别之处啊。凡夫呢，这三种通通有啊，这就是经常讲的。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啊，就是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，你迷了，你失掉了。啊，那么你妄想执着爱不爱死呢？不爱死。啊，我们叫这妄想分别执着，这就佛说的。啊，我们把我们的自身比作发心。智慧德能向好呢，我们这个化身以及山河大地，我们的环境，它有没有障碍？没有啊。啊，既没有障碍法性啊，也没有障碍法身，更没有障碍法相啊。那但是呢，但是我们现在真的是有困难，这个困难是就是这个东西没放下。这个东西不是物质，也不是精神啊，它是什么呢？用现在的话说，是个错误抽象的意念。你不知道，你决定受它的害，在六道轮回，在九法界流转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所以佛教给我们没有别的，放下了啊。前面跟诸位讲过很多次了啊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演的，你表演这一套吗？啊，你看他19岁出去参学啊，学了12年，学到30岁，把印度所有那些专家学者他都见过啊，这一些在佛经里面讲的是96种外道。这个外道不是骂人的啊，用现在的话呢，就是96种宗教跟这个学者啊，他都参访过，真的。也很了不起，我们不能够佩服他，在世界上其他地区找不到，中国也不如啊。为什么呢？他们这些人呢都修定啊，佛经讲的世间禅定四禅八定，其中真的有一些人达到了第八定呢，他能够看到飞翔飞翔出天，下面能看到阿鼻地狱，也就是说在定中啊，把六道里面的这个空间维次全部突破了，他看得很清楚啊。啊，都接触到啊，可是最后有几个问题不能解决。那释迦牟尼佛问了，六道是怎么来的？没人知道。为什么会有六道？不晓得。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了？也没有人知道。啊，佛说这个不究竟啊。啊， 十二年参学，心外求法，所以一流称之为外道。我们学佛，如果也是心外求法，那还是外道。啊，这个我们通常讲叫门内外，佛门里面的外道。啊，所以佛法叫内学，从哪里学？从你真心本性里面修修，这就对了。啊，那么不能解决问题啊！啊，心外修法不能解决问题啊！这释迦牟尼佛才到恒河边上那个大树底下去打坐，把十二年所学的统统放下。啊，不能解决问题嘛，统统放下。这一放下呢，就是等于说这妄想分别执着了，这一下放下了，一下放下本来面目现前了，啊，那是自己的，啊，就是如来智慧德相现前，啊，这佛教给我们的。可是这一桩事情呢，说起来容易啊，做起来真难啊，几个人能做到？啊，这什么叫顿悟？一下就放下了。大多数人做不到，做不到佛有方便。哎，你慢慢的放。啊，你先呢，把执着放掉，执着没有了，啊，执着没有了啊，啊，这就烦恼就轻了。这叫阿罗汉。再叫阿罗汉呢，你把你的分别放掉。这分别呢，我们蓝色代表分别啊，分别没有，这就是妄想。这是菩萨，菩萨有妄想啊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，最后再叫菩萨把妄想也放下，叫本来面目现前，本来面目就叫做佛啊。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那么佛学不要向外学，向外学学不到啊！啊，佛学到哪里学呢？佛学就是学放下，没有别的，放下就是。啊，所以那个十二年所学的，你看我们禅宗里面有参学，真的大彻大悟之后，他说了两句话。踏破铁鞋无觅处啊！啊，从前穿草鞋，如果穿铁鞋，铁鞋都踏破了，找不到，无觅处啊！啊，得来全部费功夫，一下开悟的时候，原来一点都不费功夫啊！释迦牟尼佛十二年去苦学，那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。菩提树下彻底放下，一下就开悟，大彻大悟，得来全部费功夫啊！这世尊给我们实现的，也就是他还不学了十二年。好，有一个人实现了，不要学十二年。中国的慧能大师，这禅宗六祖。出现在广东啊！啊，他的实现直截了当啊，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啊，是个砍柴的樵夫啊。偶尔听到人念经，哎，听了之后很有味道啊，就向念经的人请教：“您念的是什么？”啊，我听的很有受用。啊，这个听经的人听他听六祖讲的几句话很不平凡，知道这个人了不起，就劝他：“你到五祖那里去啊，到那边去跟他学，你一定会成就啊！”你看到 啊，他好难得了，他家里和老母亲啊需要靠他养啊，啊，难得这一个，这一位先生，啊，念经的这个人，拿了十两银子给他做安家费。那我们大家照顾你的老母亲，你放心，你去学。啊，到了黄梅，黄梅八个月，学什么？禅堂没去过，讲堂也没去过，在道场做义工。啊，五祖把他分配到厨房，在厨房里面破柴、舂米，干苦活。干了八个月，哎，其实五祖那是个高人，那是这时候也是一尊佛啊，不是普通人，一看就知道了。啊，从南方来的，啊，北方人对南方还歧视，蛮子，啊，瞧不起，歧视，啊，如果这个法传给他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服气。啊，所以安排他到对方做八个月，也是什么呢？磨练他忍辱波罗蜜啊！一切法得成于忍，不是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吗？啊，你确实是有超人的这个智慧德能，叫你到厨房做苦工，你能不能忍？慧能大师非常欢喜。接受这个差事，人小，他个子很矮，身体很轻，他对呀要分量啊，怎么办呢？他找个大石头绑在身上，啊，增加重量来他对，啊，来冲米，啊，传法的时候给他半夜三更，啊，这个故事不必细讲了，是。我们这一代人都知道啊，啊，那么我们想一想看，三更到方丈室，老和尚在等他，啊，给他讲《金刚经》，那不是细讲啊，《提纲挈领》讲大意，啊，讲不到三分之一，诸位要知道，《金刚经》只有五千字。大概只讲了一千多字，不到两千字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彻悟了，就彻底了，啊，说了五句：何其自性本来清净，啊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五祖一听，印证行了，后头不要想了，全通了啊！这说明什么？彻底放下啊！就跟这三个，释迦牟尼佛放下成佛，六祖放下也成佛了。六祖的放下跟释迦牟尼佛的放下，这个境界完全相同，没有两样啊。那么释迦牟尼佛放下之后就开始教学啊，讲经教学49年，慧能大师放下就成佛了，语言不成熟，嫉妒障碍啊，大家不服啊，啊，不服怎么样呢？把他找来杀掉他，把衣钵抢回来，他跑到猎人队里去避难，避了15年啊，15年时间长了，大家把这个事情慢慢就淡化了啊，他摸出来了啊，他得一博那一年传法里面24岁啊，也符合中国人古人所讲的标准。弘法利生应该在什么时候呢？40以后啊，我当年在李老师麾下学经教，老师就是告诉我啊，40岁之前不可以出去 啊，学讲经呢，在家里学。啊，那么他的这个家里啊，一个是慈光图书馆，老师办的，一个台中联社，这两个地方，啊，这是自己的道场，在自己家里讲可以，不可以出去。这老师苦心啊，啊，四十岁之前呢，信心不坚固啊，他一接触外面的时候，就动摇了。堕落了，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。不是，你一出去讲经，如果法缘很好，名闻利养全来了，你的心马上就变掉了。本来是个菩萨心，到最后堕落了。啊，你们也就度众生了，被众生度跑掉了。多，自古以来太多太多了，所以老师限制四十岁。啊，那么我们同学个个都遵守啊，啊，没有过四十岁啊，不可以离开自己的道场，啊，接受别人邀请不可以，这老师不答应，啊，那么慧能当然没有问题，啊，也是给我们实现，得一波之后，也要隐居啊，隐藏。15年，差不多也是40出头出来了，啊，24加上10，啊，所以也是40岁出来，啊，那么这个道理啊，我们要懂，啊，即使自己有这个能力，那就慧能大师。啊，他不会动摇的，他是大彻大悟啊，做给后人看呐、啊，这就是大慈大悲呀、啊，啊，做给后人看人，一个是自己有耐心，能够忍受呢，啊，真是《金刚经》什么一切法得成于人嘛。啊，这个事物。四段，名首出广共三昧门，第四首偈看起，设方所有诸妙物，应可奉献无上尊，掌中譬喻无不备，菩提树前持供佛。无上尊就是佛啊，这个地方这一首偈是讲以种种妙护啊，十方所有的供养佛，这个时节因缘呢也非常的殊胜，再过几天呢，我们的农历年就到了，佛弟子 在这个大的节日啊，都欢欢喜喜的供养三宝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借这个经文这个机会啊，也跟这段经文完全相应来讲啊，供养布施啊。供养呢是对上啊，对父母，对尊长，对老师用供养啊，对平辈，对晚辈，对一般人就是布施，实际上是一桩事情啊。差别呢，差别在恭敬心。凡夫嘛，总有分别心嘛啊。所以这个大乘教里面佛讲啊，布施供养，讲到究竟处，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只有供养没有布施啊。那是怎么回事情呢？普贤菩萨眼目当中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，所以九法界众生啊，即使是畜生、蚊虫、蚂蚁、恶鬼、地狱啊，他只是啊迷失自信，染着不善的习气，轻重不一样啊。不善习气轻一点，它就上升人天；重一点呢，就是三途啊。最重的阿鼻地狱啊。那么讲染着，是随顺世间人讲的，实际上有没有染着呢？没有啊。我们做这个凡圣迷雾是一途，诸位总要记住啊，记住啊，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是真实法啊。这个真实法我们凡夫见不到，佛与化身菩萨他们清楚啊。真实法呢，确实一切众生呢本来是佛，现在还是佛啊，佛绝对没有变啊。可是你凡夫啊会变，那是什么假的会变的，真的不会变的。这真经啊啊，我们用真经造一尊佛像，这真佛啊，这真的真经佛啊。哪一天呢？不喜欢佛像呢？世间人的慈悲啊，不是佛家讲的慈悲心啊。慈悲心的是慈悲里头一定有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真觉啊，慈其无缘。无缘是没有条件呐、啊，啊，无条件的，对于一切众生，有根力的，有根钝的，啊，就有聪明的，有很愚痴的，我们要平等看待，啊，利钝奇观呢，其实真是平等。啊，话是教化了，要用平等心了。啊，悲憨同体。啊，悲是怜悯众生，众生跟我们同体，同一个发身，同一个发心。啊，冤亲不救，你的冤家对头，他本来是佛。你的家亲眷属他本来也是佛，平等的、啊、那现在都迷了，迷了难得我们现在有一点觉悟了， 要帮助他啊，不分冤亲。你看看冤亲普救啊，把冤放在第一，我们凡夫不是这样，我们凡夫把亲放在第一，我一定先度我的亲人，冤家债主，哎，以后再说吧。啊，你看菩萨的时候教我，也真正悲心现出来，冤最可怜呐！啊，为什么呢？他造作了罪业，他将来堕三途啊！那堕三途的人应该先救啊！这就对了。啊，我们家亲眷属虽然造业，还没有造那么重的业。啊，所以这个是，这个才真正显示出你的悲心，你的慈悲心。那么台下讲供佛，讲供养，啊，供养佛者。直是随顺佛语，今顺佛教修学，即是供养佛。这真供养。我们要不要拿香花了、床幡了？像这些家伙的，那唱戏的啊，这在道场上需要啊。道场是什么？主要是戒引两不信佛的人啊，真正入佛门的。知道那个不重要，那是舞台上表演戒引大众啊，种种发挥都是戒引大众的啊。佛法是善巧方便的，用佛法的时候不宣传的啊，不劝人学佛啊。怎么说不劝人学佛呢？佛很谦虚，不敢说我很有学问，我了不起，你们要跟我学。这个话佛决定说不出来，你懂吧？里头最深的意思，我是佛，你也是佛，决定是平等的，我怎么可以做你老师啊？那么他现在迷惑了，迷惑怎么办呢？我们表演啊，我们在那唱偈颂、唱赞，唱赞就赞佛啊，啊，佛怎么怎么好，法怎么怎么好啊，啊，让他听，他听了之后受感动，他自己来了，这正确。所以佛用这些方法了，去戒引大众啊，啊，床幡、宝盖这些庄严具，哦，真的很热闹，大家都来了，来看热闹，看热闹，慢慢就懂得了，就来学佛。啊，所以佛不招生呢，是让你自己来，让自己来，总得让你晓得的好处啊，那就用这些方法。所以佛弟子就想出这么些方法来表演，啊，替老师接引学生招生，啊，老师决定不敢招生，啊，招生什么？那你是做人师啊。真有学问有道德的人总是谦虚，他绝对不敢说我什么都不行，我不如别人啊。所以这个要晓得啊，种种设施都是为教化众生的设施啊。所以昨天给诸位略略讲一些供养具啊，像香花啊、水果像这个，天王殿、四天王、弥勒菩萨，那都是表发的。你懂得之后呢，那都是教学，都是教育的。啊，那你做的这么确实啊，这是庄严的像啊，啊，这个宫殿呢，就很多人来游览来观光，啊，他观光一定会来问问长问短，你就给他介绍，哎，他的佛法就学去了。啊，越学越多，越学越有感受啊。他真就深入了，深入经藏啊，这是戒引大众的啊。我们要懂得善巧方便 啊那真供养呢？ 真供养就不是在这些了啊，这些是帮助佛门接引大众啊，这一些床幡宝盖也庄严具的供养，这是经上讲的。那真供养是什么？真供养是学佛啊，这是真供养啊。那像我们中下根性的人啊，上上根人那可不谈，哎，像六祖慧能的，真的，我三个老师都告诉我，方东美先生、张家大师、李炳南老师，三个人都告诉我，你千万不能学慧能啊，那个学不到的呀。啊，慧能大师之前，中国历史上没出一个，慧能大师以后到现在也没出一个，那个学不得。那个叫顿悟顿超啊，方老师举比喻过说，那是一步登天呢、啊、他有那个本事一步他上去了，那你要上不去掉下来粉身碎骨啊啊。因为我在当初接触佛法的时候有个朋友，我是休假，有一个星期休假啊，我到外面去游玩的时候就住在他家里住了五天，他的书房里头有一本六祖坛经啊，丁福宝的注解啊，这个本子流通很多，它还是现状的，我看了很有味道，像看小说一样，跟故事一样，五天呢我居然就把它看完了。所以以后遇到这些老师的时候，他问我你有没有看过人，我说我看过六祖坛经，他们这不晓得啊，这个不可以啊。他说你我们中下根性的人要从见教下手啊，见教人要学教啊，正规的这个学校啊，小学中学大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慢慢往上提升，像爬楼梯一样，你登上一阶呢有一阶的受用，他说那是一步登天啊，决定学不得啊，学那个你会吃大亏，这个话是实话。没有那种天赋的人要照坛经那样学的话，不但成不了佛了，他会变成魔。真正是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啊！啊，那么我们今天随身佛陀，佛怎么教我们，我们就怎么学，这真的供养佛啊。那么佛对我们的初学是怎么教的？我们敬重。净宗学会成立的时候，我写了个缘起，里面提出修行五个科目。第一个科目净业三福啊，这是出自于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是我们今天所依靠的最高的指导原则啊。那么有指导不行啊，决定不能违背。净业三福第一条，这三条，第一条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啊，我们要随顺佛的话，佛的教头教导啊。这四句怎么学法？我们怎样做到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？弟子规啊，你们看看弟子规是不是讲的孝亲尊师慈心不杀，太上感应篇啊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啊， 啊，落实在感应篇啊，底下那个修十善业，这十善业道经啊，所以这一句话里面儒释道这三个根啊，我们今天为什么提倡这个儒释道的三个根嘛？啊，世尊只是四句话，有这个根之后啊，你才能入佛门啊，你有这三个根了，那就是佛家所说的善男子善女，你有资格学佛。学佛从哪里学习呢？三规五戒，受持三规，居足众戒，不犯违啊，你才能学三规五戒啊，然后再进步啊，啊，再学菩萨戒啊，出家呢再学沙弥戒啊，学比丘戒，学菩萨戒，慢慢向上提升呢 啊这具足众戒啊，这个前面两条是这个三福前面两条啊，都是扎根教育，到第三条才讲到经教啊，经教什么？他头一个发菩提心啊，四弘誓愿里面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真发心呐、啊。玄奘大师那做还没有成年呢，十几岁做童子的时候，他求出家了，那是年龄不够啊啊，但是他像那个那时候考试啊，主考官呢。他向主考官讲的时候，人家问他的志趣啊，他答了八个字：袁绍如来净光大法。这主考官就录取他了。绍是什么？集成。袁，我集成释迦牟尼佛啊，现在呢，我要把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学发扬光大，这样的抱负啊，啊，所以他有那么大的成就啊，他一生确确实实没有违背他的本愿啊。为什么要出家？为什么要学佛？就是学佛慧命。弘法利生啊，这个是真正集成释迦牟尼佛的衣钵啊。那个衣钵的形象不重要啊，啊，就好像我们此地讲供养啊，哎，这叫真供养啊。那我们随顺佛陀教诲来修学，这就是供养。那什么是供养法呢？为转烦恼得解脱故，这就是供养法啊！你看看啊，我们举例来说，我们不懂得孝顺父，也不知道尊敬师长。现在我们学了，知道了啊，知道就得受用啊。啊，就会很快乐啊！啊，跟这个父母尊长，跟兄弟、跟朋友都非常相处得非常和睦。啊，懂得尊敬别人，懂得敬爱别人，懂得关怀别人，懂得照顾别人，懂得帮助别人。以前都不懂，啊，现在懂得。这就是转烦恼的解脱，这供养法啊，你做到了，你真正得到受用了啊。那么在儒家讲的时候，你看《论语》掉头一句说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你有了个悦，那就是法供养 啊，真正是得法了啊。那么佛门里面讲的是法喜充满，常生欢喜心，这是真正供养法啊。底下是极尽于众啊，自修六合，这是真正供养僧。你看现在这个过年当中，斋僧的这个风气很盛的 啊到处都有人提倡啊斋僧啊，这个请出家人吃饭呢啊，请几百人，请一两千人啊，规模很大，要斋僧啊，这是佛门讲的斋僧的功德很大啊。那佛跟我们讲真正斋僧，请看第四段，名首出广供三昧门第四首偈看起，设方所有诸妙物，应可奉献无上宗，掌中譬喻无不备，菩提树前持供佛。无上尊就是佛啊，这个地方这一首偈是讲以种种妙物啊，十方所有的供养佛。这个时节因缘呢也非常的殊胜，再过几天呢我们的农历年就到了，佛弟子在这个大的节日啊，都欢欢喜喜的供养三宝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呢借这个经文这个机会啊，也跟这段经文完全相应来讲啊，供养布施啊，供养呢是对上啊，对父母，对尊长，对老师用供养啊，对平辈，对晚辈，对一般人就是布施，实际上是一桩事情。差别呢？差别在恭敬心。凡夫嘛，总有分别心嘛。啊，所以这个大乘教里面，佛讲啊，布施供养。讲到究竟处，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只有供养，没有布施。啊，那是怎么回事情呢？普贤菩萨眼目当中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，所以九法界众生啊，即使是畜生、蚊虫、蚂蚁、恶鬼、地狱 他只是迷失自信，染着不善的习气，轻重不一样啊。不善习气轻一点他就上升人天，重一点呢就是三途啊，最重的阿鼻地狱啊。那么讲染着是随顺世间人讲的，实际上有没有染着呢？没有啊。我们做这个凡圣迷雾是一途，诸位总要记住啊，记住啊，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是真实法啊，这个真实法我们凡夫见不到。佛与化身菩萨他们清楚啊，真实法呢确实一切众生呢本来是佛，现在还是佛啊，佛绝对没有变啊。可是你凡夫啊会变，那是什么假的会变的，真的不会变的，这真经啊啊。我们用真经造一尊佛像的真佛啊，这真的真经佛啊。哪一天呢不喜欢佛像呢，真正的供养，真正供养是这个样子，这个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。所以受用是什么呢？用儒家讲的时候就是不亦乐乎，你得到受用啊，自受用啊啊。你有这个德行，你有这个修养，有这个学问，自自然然就有很多人仰慕来跟你学啊。来跟你学的人是什么？就是第二句所讲的又蓬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啊啊。那个蓬是什么呢？来参学的，来向你学习的。蓬是同学啊，你看老师多谦虚啊啊，老师对学生的时候很谦虚啊，学生对老师是尊敬称老师，老师自己决定不会称我是你们的老师，不会，我是你们的同学，我是你们的学长啊。真正有学问真的是李老师从来没有说是我是你们的老师，没说过啊，只说是我年岁比你们大一些，我比你们多学几年啊。所以他老人家叫我啊，以谁为老师呢？以他的老师为老师，他的老师是印光大师，他叫我要跟印光大师学啊。印光大师不在了，印光大师文超在，所以他把文超送给我啊，叫我依印光大师的文超啊学习，做印光大师的学生啊。他是印光大师学生，有多谦虚啊啊。写信后面的署名啊，他不是写诗啊，写有声，这个要知道。你得看到有生是他的老师，朋友的有，学生的生，有生是用这个做说明的 啊这老师谦虚啊啊，不敢为人师啊，他真教你啊，教你谦虚啊，教你一切恭敬啊，这是受用啊。那么第三个，那受用就更显然了啊。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 你看你有这么大的学问啊，有这么大的这个德行，怎么样？没人知道啊，自己决定不会宣传的啊，哪有说我自己有道德有学问，这怎么讲得出口呢？这个说出去多难为情呢、啊。啊，那么老师的这个德行要靠谁去宣扬？学生，我们接受他教育的人，知道这个老师有道德有学问，啊，真正是个好老师，又愿意教，又懂得教学的方法。啊，我们要替别人介绍，看到有很好好学的人，我们会推荐介绍。啊，那我在这个老师会下，我曾经介绍两个人，啊，第一个是出家人，慧仁法师，业当中，啊，在那里学了十个月，没办法了，离开。第二个是徐启明居士，就学成功了。啊，我们做学生的人要介绍啊，啊，他自己是决定不会干的。那像现在讲要竞选啊，只是我怎么好，你要选我投我一票，怎么也说不出口啊。所以民主时代有德行有道德的人说他绝对不会出去啊。为什么？他认为这是他很难为情啊，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他只有人家请他出来，像这个诸葛亮三顾茅庐啊才肯出来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啊，哪有自己要出来要人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！所以这个民主制度底下的时候，真正是人才很难得，非常不容易啊！所以从前也没法子问我，我赞成君主，我不赞成民主啊！君主是真有人才，皇帝访贤呢，他求贤。人家在求他才能出来啊，啊，哪有说一叫就出来了？没这道理。好，这个时间到了，我们休息几分钟。